感谢主，我们一起来打开这个圣经，以赛亚书30章，经文很长啊。感谢神啊，我们一起呢先做一个祷告，求主预备我们的心。主耶稣，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，愿你带领我们，主啊，来学习主啊我们所选择的路，我们所遇到的各种的艰难困苦，主啊，你都借着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，在这末世怎么样跟随你，怎么样听见你的声音。愿主耶稣基督除去我们心里的杂念，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看见你的道的奥秘。谢谢主与我们同在，讲的听的都交托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好，感谢主。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题目呢，很清楚，你要走正道。也就是呢，我们在透过这个28到35章，我们都在讲一个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有祸了啊。所以呢，这个都是讲到关于以色列民是怎么样去选择这个在世上的道路，他们为什么会被神说成是悖逆的儿女啊。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选择走正道呢？好，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啊。首先大家都是带着一些问题来看这个时代，其实带给我们前所未有的压力。我这段时间一直在看啊，无论是这个生活方面呢，国家的一些的彼此之间的矛盾呢都在升级，所以我们现在生活越来越困难，而且我们现在的钱呢就越来越紧张啊，物价也飞涨啊，所以呢这个时代应该是各方面的问题都呈现出来，人的这种急躁和不能停下来的这种的遭遇啊，很难安静啊。这是我们这个时代，特别是有了电脑啊，有了这个手机啊，有了这个网络，还有现在和 AI 的发展呢，还有什么 DeepSeek 这些问题啊哈，然后就使我们很容易去越来越依赖这些的科技的这些的产品，然后就会让我们感觉到这个越来越是听不见我们内心里面的声音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越来越听不见我们内心那种的声音，很难安静，哪怕片刻的安静都很难，更不要说哎呀，我听见上帝的声音，我听见主耶稣对我说话哈啊。所以这个时代应该是进入一个至暗的开始，进入一个特别的一个的时代，艰难困苦当中还会更艰难。弟兄姐妹，你们觉得这个困难很容易过去吗？从疫情到现在多少年了？可能有7年的这个灾难让我们去承受，会越来越艰难，大家要做好准备，好吧 ？OK。但是我们今天要神的道安慰我们，让我们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，盼望我们可以在这苦难中能够唱起歌来，能够开心起来，好吧？啊，那我们一起来唱首歌，好吧？对，那个君君，你把这个歌词。这边看不见字的可以给他们，我们来唱一首新的歌，这首歌呢就叫忍耐等候必得见神。好，我们盼望这个歌能够唱完之后你能够记得，能够记得，好不好？尽量呢我们要喜悦去唱歌，唱歌的时候能够把神的道记在心里，这个非常的重要，好吧？我们一起来唱哈。主耶和华以色列圣者说，你们的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的力在乎平静安稳，你们静止不肯，施恩给你们，依然兴起好怜悯你们，因为主耶和华是那公平的真理。 就是恩与你，他听见时就必定应允你。主虽让一艰难给你当兵，一困苦给你当水，你的脚是全感谢主，我们听完这个歌还算是容易把它呢朗朗上口哈。这个歌听起来还是值得唱的，它不断的去唱会带给我们很大的安慰，感谢主。好，这个我们一起来念一些经文好吧，我们把这个经文念一下，就是我们今天唱的这个歌哈。以赛亚书30章20至21节，来，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，以困苦给你当水，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，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，你或向左或向右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所以他很重要的告诉我们 This is the way, working it。 所以你是会知道这个话为什么那么重要啊。今天我们就是缺乏这种的听见啊，这个时代。好，我们感谢神，其实艰苦和绝望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听见神的声音呢？今天先知呢用一个很长的话给我们啊，没睡好是吧啊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。那今天经文其实是一个的交叉结构啊，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现在进入了第四个哦祸灾啊。那这个交叉结构告诉我们中心在中间啊，中间，然后前后有两个强大的国家，是哪两个强大的国家？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前面是埃及，对不对？后面是什么？亚述。所以它这样一个对应的一个夹心饼的方式，中间给你提出来两条解决办法，一条是安息，一条是什么？啊，让你真正的什么啊得到平安 ，OK。所以这两个道路非常的重要，中间那个是最重要的，就是你只做到这两方面呢，你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行在其中，你的路是对的啊。好，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啊，一前一后1至10节至27到29节，这里讲到两个强大的当时的很强大的国家，就像今天我们的强国一样的，有两个重要的国家，一个在南边，一个在北边。所以以色列一南一北的夹击当中生存，埃及是最南边的强大的国家，北边呢是亚述帝国，所以他在这个夹缝当中生存啊。那来看到底以色列人南国现在犹大选择什么呢？他是依靠谁呢？这要看他的选择了。所以看第一个，依靠埃及啊，南边的可不可靠呢？我们先来选南边的人来讲一下哈。所以这两个平行带告诉我们，警告我们到底依靠什么啊 ？OK， 那先看1到5节。其实今天的这个这个1到5节，这是讲的也是一个交叉结构。我们先把第三节来读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第三节我们写来念。所以法老的力量必做你们的羞辱，投在埃及的荫下，要为你们惭愧。OK， 这里告诉我们什么，弟兄姐妹？这个交叉结构告诉我们，先知以赛亚发出了神对他的启示，这个警告就是对南国犹大的一个警告啊，因为犹大是上帝的选民，就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。好，那耶和华说什么呢？ 首先这里讲到了一个祸在，我们现在讲到第四个祸了哈，哇、哦，哦，第四个了，啊，讲到说，祸在你这悖逆的儿女啊，他说这些叛徒顽固不化的儿女们，这就是他上帝拣选的孩子们，这些孩子们怎么样？虽然是跟上帝这样，上帝拣选了他们，但他们不听，对不对？顽固不化，怎么教都没有用，如何背叛呢？你看，他们有一个动作是，他们同谋，不是出于我的，他们出谋划策做决定，从来不会向神祷告，从来不求神的，依靠自己，不是出于我。他们举行一个结盟仪式，他们跟埃及去打交道，跟埃及签合同，跟埃及签订这个合作联盟，我们今天叫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这个结盟哈。他不问上帝，他不求问上帝，不是出于神的灵，而是出于他们自己的灵。他们跟埃及去打交道，他们不是出于上帝的灵，最后导致他们怎么样？罪上加罪，就本来已经错了，还不断的错，错得离谱。他们动身去埃及，他们动身去埃及去找关系，找依靠啊，找就是国这个交涉，却没有求问神。他们要依靠法老，他们信靠法老这个神。法老当时说，在他们的国家，法老是最高的神。他们在埃及是拜法老为上帝啊，为神。所以他求法老保护，跟法老签约，啊，这就是这个南国犹大这个选择的这个路，怎么样呢？所以呢，法老的力量就会成为你们的羞耻。你们选择依靠他，选择法老做你的保护神，最后呢，你就会很羞辱，这个关系是不可靠的。为什么呢？接下来就如何来讨好埃及的来描述一下哈。第四节和五节就描述他如何讨好埃及的。你看，他们不求问神，就派了首领和求和使团到哪里？到了这个索安。哇，他已经没有问过上帝，就派人已经到了埃及去求和了。索安就是哪个地方呢？索安这个地方呢，就是靠近那个尼罗河的一个城市。他们的使臣到了哈内斯就更近了，到了尼罗河里面一个小岛了，准备要登上去坐快船，要去跟法老见面了，要跟他们签约了，已经上去了，他们到了这里来了，可是他到这里来有没有求问神？每个人都因为他们依靠这个埃及，所以他们会很羞耻，因为埃及的人不是帮助你们的，他们不能帮助你，也不能给你带来好处，他不能解决你现在国家的危机，你去求他。好了，那讲完以色列的悖逆不够哦，还要讲埃及是什么人，为什么埃及不可靠，接下来就会讲解了啊。埃及是个什么东西？埃及是个什么东西？上帝就讲一句话，说他是一只动物，就你们去求这个动物哈。你看这个第六节开始对应这个第一节说，论到南方这个牲畜的末世，他说这个 animal， 他说这个南方这个埃及是一个 animal， 就是一个动物来的，是个啥动物呢？你说那些简单的动物还不怕啊，狗啊猫还不怕的，但是最怕的就是它是一个怪物，呵呵，是一个怪物。哦，埃及是个什么怪物呢？你去求他，你看他说你们把财物，哇，背在这个驴驹上面，很多财物。然后把宝物，那个求和的黄金啊，这些的礼物啊，都驮在这个骆驼啊，这个上面，哇，很多骆驼的队拿着很多财富，哇，经过艰难困苦之地，竟然以色列很不怕困难。你知道那个以色列那个犹大到埃及是有一段路的，是经过旷野，他们的路是要经过旷野，旷野上这里有很多的蛇，很多的狮子随时出来咬你的，因为那个时候很多野兽，对不对？他们会出来咬你，然后就飞龙之地，毒蛇，飞龙就是毒蛇会来咬你。他们竟然不怕这个艰难困苦，就是驮了很多财物去往那不利于他们的那个地方，啊，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虔诚。他们对上帝不求，他们要去求人，很虔诚，跋山涉水。 是不是？我们一起来到第七节，好吧？它是对应的，好了。埃及的帮助是突然无意的，所以我称它是什么？坐而不动的什么？拉哈伯。对应这个第三节，他说他们是什么？法老是什么？其实在解释，法老就是一个坐而不动的拉哈伯。什么是拉哈伯，弟兄姐妹？啊，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拉哈伯就是他说他们，你们白白的浪费你们的礼物，你们用尽所有的力量，不怕艰苦，千里跋涉的去求这个埃及，你是白白的浪费，是一场空。因为法老这个是坐而不动、静止不动的一个的怪物，在神话当中，当时中东的神话当中说是一个海怪。这个海怪生活在海里面，常常不会动的，它一动呢，整个海就会搅起来。你知道这个叫拉哈伯啊，是一个怪物，它也是呢，代表着撒旦的这种的势力。好 ，OK， 所以这个叫做他觉得自己很厉害、很骄傲、很自大。像法老坐在宝座上不动，我不动，你求我很好来呀、啊，我是很厉害的，你来求我，但是我不会动手哦，我会动口哦，是不是？接下来就讲他为什么会动口不动手了哈 ？OK， 对于这些的百姓呢，神就会警告他们，他说：你们去找关系你没有用，你既然去找他，我就帮你们记录下来，免得你们以后不承认去求过这个拉哈伯。啊，所以呢，上帝就说，你看，叫先知动手，你看，他说现在你去，在这些的求和的面前，去把这话呢刻在板上，写在书上，用圣经写下来，写下来之后呢，就流传后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去求这个埃及这个事情，将要被记录下来，成为他们的羞耻。你知道有些人是不承认的，要记录下来，记录在案，他们才哦。白纸黑字，他们才会承认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很悖逆，说谎，他们不肯听，所以你说教没有用，你就把它记录在案就是了，以后跟他们算账。所以这群百姓是一个不愿意听从的人，啊，别人说记下来，天地废去，神的话永远不会废去，定案了。为何要记下来呢？因为这些百姓是叛逆的，他们说谎的儿女。喜欢说谎，这些儿女有什么特征？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这些人的特征呢，就是说他们不肯听从神。神会透过先知，这个先见和先知是一样的，是平行的。他对先知说：“哎，你不要教训我，你不要看见不吉利的事，不要这样损我们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去求法老跟他签约是好事，但是你不要说不吉利的话。”你应该祝福我们去求和，对不对啊？先知啊，你不要老是教训我说你去埃及一定有祸了，不好啊，这样就不好了，不要这样教我行不行？你不要用这个摩西五经来教训我们，你不要用这个话来说我们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呢，不要再看了，不吉利啊，太负面的事不要说啊，只要说正面的事就好了，正面一点。不但这样哦，你看他又说对先知说，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，要向我们讲柔和的话哈。你谈一些虚幻的事，他们这些人不愿意听上帝的教导。先知说啊，你不要跟我说真话，不要向我们讲那些正确的事，不要跟我们讲 truth， 不要跟我们讲 honest， 不要讲诚实，不要讲这个正直的东西，我不喜欢听，哈。要对我们讲柔和，要圆滑一点，要讨好人。要献媚，要拍马屁，对不对？要讲好的，只挑好的讲，坏的就不要讲了。所以圣经里面的话呢，你尽量挑一些好的给我们，不要讲一些说我有罪了，啊，你有祸了，不要讲这个，这个不好啊。这个是我们喜欢这种虚的东西，我们不喜欢实在的东西。OK， 你讲预言呢，一定要讲神话故事。哎，讲一些做梦的东西就好了，就反正是大家享受，对不对？或者呢，你给我讲骗术，你给我讲36计啊，这个就好了。反正世上的小聪明啊，吹牛啊等等，你都跟我讲一点，就是这样的。弟兄姐妹，透过这一段话，我们可以看见，当我们去投靠一些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很多理由，对不对？好，总结一下这一段，在以赛亚的时代。 你看这个拉哈伯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拉哈伯啊，描述像法老坐在宝座上，就是一个怪物，很吓人。你去依靠他，他不会帮你。为什么不帮？好，我们解释一下。在以赛亚的时代呢，在地中海一带，政治经济的强国、军事的强国是谁呢？在北边是亚述帝国，我讲过了。在南边是谁呢？是法老埃及。埃及的法老非常有，他们的金字塔都很出名的，是不是？很出名的。那呢，亚述是很凶残的，北边的这个亚述帝国是很凶残的、很野蛮的，所以以色列人很怕他，就不想跟他和，就准备呢找南方的这个埃及来帮他们。所以当时的那个君王叫做西西家，我们犹大的这个王是西西家王，带领他的臣民啊那些领袖就跑到南方去找埃及帮忙，因为埃及还看起来比较柔和嘛，没有那么侵略性嘛，啊，杀人啊、放火啊、割鼻子啊，亚述人是经常是很凶残的，所以他们宁愿去找南方的埃及结盟，啊，在夹缝当中他们就这样去寻找一些对象。以色列人呢，是其实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的历史，他以前是跟谁签约的呢？他以前是在亚伯拉罕的子孙，然后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，后来呢以色列人就是进入埃及，在埃及怎么样生活，结果被埃及奴役，造金字塔啊，奴役他们，造砖呢啊，搞得他们就像个奴隶一样的，最后上帝就救他们，对不对？救他们脱离法老出来了，过红海，知道吧？过了红海之后，就在旷野里面跟他们签约，就是签下了旧约，歃血，就是要流血哈，用血的方式来按在这个圣经上面，摩西五经上面说来立约，就立下了这个约定。所以他们真正的那个盟主是上帝，可是他们现在呢签下了旧约不承认，他们就跑到南方去找埃及做他们的盟主，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这叫背叛，这个叫叛徒，这是叛徒，对吧？穷尽举国之力去埃及去寻求他们的政治军事保护啊！可是埃及是个什么样的大国呢？埃及这个国家很奇怪的，就是坐而不动的海怪。就是在十年前，讲讲历史哈，这十年前埃及曾经答应过要帮助腓力士这个国家这个民族，帮助他抵抗这个北边的亚述帝国，签好约了。可是当亚述攻下来的时候，攻击腓力士的时候，你知道埃及就不动手，明明签好了要互助的，要派军队帮他的，可是当亚述侵略下来的时候，把腓力士给灭了，他都没动手，不帮。所以呢，这里讲到说他是坐而不动的拉哈伯怪物，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弟兄姐妹，不兑现哇，犹大国反而不接受教训，十年前刚刚发生的这个事情他们不引以为戒，还去找埃及去签约，这不是重蹈覆辙吗？弟兄姐妹，你明知道这个国家是背叛的不动手的，你还去求他。所以我们必须明白，叛徒汉奸是不听道理的，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啊，你不要说我说的很难听啊，他们相信用金钱、用求和、用各种妥协的礼物可以解决任何的国家的危机，他们卑躬屈膝，像那些讲真话的那些先知、爱国的那些先知，他们就想办法打压他们。今天也是一样的，凡是你讲真话，你讲这个人有祸了，很多人都讨厌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人人都想去知道啊，不要这样讲，我们要讲正面的话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很多的时候会用一种支持大众和潮流的方式立场，以为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所以很多的叛徒都会找到这个理由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口头禅，这是他们的，这个很有说服力，对不对？讨好现实，讨好潮流，讨好医治这个暂时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所以真正懂得圣经的弟兄姐妹要非常清楚，这是一种的没有用的求助。这世上的所有的一切的治标不治本的，是不是这样，弟兄姐妹？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你要知道，他们圆滑骗术将引发严重的灾祸。OK， 好了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再来看接下来看就是北边了，南边的问题是一个坐而不动的，你不要求他没有用。可是呢，这个南国犹大又觉得，以色列觉得这个北边的这个仇敌 他打不过，因为他很凶狠，怎么办呢？但是上帝告诉他，你操什么心呢？你南边也不要去求，北边也不要怕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要相信这位上帝。这个告诉我们，这个结构告诉我们，犹大南方的埃及是不可靠的，但北边的也是不可怕，不可怕。来，三十一节我们一起念，来，亚述人必因耶和华的声音惊慌，耶和华必用杖击打他。北国虽然很强大很野蛮，这个国家不用怕哈，真的不用强权，不用怕，上帝保证过。你看三十节说，耶和华必使人听见他威严的声音，又显出他降罚的膀臂和他怒中的愤恨，并且去吞灭人的火焰，还有呢暴雷，还有暴风冰雹打在他们身上。你放心，所有的自然灾祸都会帮助你去解决北边这个威胁，只要你相信我，对不对？你看三十二更奇怪，三十二说他打亚述的时候还要奏乐伴奏啊，这个就显出这个上帝的这个幽默了哈。你看他说，耶和华呢必命定杖加在这个亚述的身上，每打一下人都弹琴唱歌跳舞吹笛子啊，这个你看很厉害吧。打仗的时候，耶和华必抡起手来与这个厉害的这个强国亚述交战。怎么交战呢？上帝有办法诱敌深入。你看这个三十三节说，原来陀斐特又深又宽，早已经为这个亚述王预备好了，对应的就是火和许多的木材。耶和华那个气一出来，像硫磺火一样的点着了，就火烧赤壁。你明白这个意思，弟兄姐妹，你明白没有这个意思？哈，弟兄姐妹，神才是大能的战士呢。你不要去怕北边的，你不要担心，不要跟南边结盟，也不要怕北边。你好好做好自己，依靠神。我就跟你弹琴，我一边弹琴一边打人，你知不知道？上帝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手段。以色列人忘记上帝是一个很厉害的神，你知道吗？你想当初还记得吗？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然后上帝用十个灾难把那个法老打得趴下，放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最后他们就过红海，上帝把那个红海就分开让他们过去，对不对？他们那个埃及的军队追上来的时候，上帝就用水把他们什么盖起来了，所以他们在那里跳舞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们上岸之后，以色列人在那岸上跳舞，在红海边上跳舞，打起铃鼓，吹起笛子，那个米利暗那个摩西的那个姐姐就跳起唱起歌来，这每打一下击鼓弹琴，就想说啊，这个这么厉害，想起这个场景，明白了吗？哦，亚述也可以这样的，也可以被他打得趴下的。怎么打呢？这次不用水了，用火来烧了，你看见吗？你看，接下来看，他说哦，原来陀斐特这个地方叫耶路撒冷，那个山谷很长的一个山谷，军队呢就可以通过山谷直接就围住这个耶路撒冷，就是这个山谷就是那些人的一个军队的一个经过的地方，很大的一个山谷啊。亚述帝国他一定会被上帝引诱，然后来进入这个山谷里边啊，送上门来，预备好了，我们预备了一个山谷来消灭这个亚述军队啊，堆了许多柴火，准备放火啊。怎么放火呢？所以这一段是讲到了，告诉我们，你们不要去依靠南边的埃及就被我打得趴下了，动不了了。北边这个不要紧，我已经设置一个局来引诱他上钩了。呵呵，这个啊，上帝是很有计谋的，不要怕，亚述只是个工具。我告诉你们，以色列人啊，子民呢，你们要听话，上帝只是用一个亚述做工具来管教你们一下，因为你们不听先知的，因为你们不听话，老是不守这个律法，老是南求助一个列强，北边又求助一个列强，到处找盟友，不用，亚述只是管教打你们的工具，这个工具打你们的时候，你们就赶快回头，不要找地上的支持，要找上帝来支持，啊，这个很重要，明白吗？所以他就派了亚述下来把你们围起来。你知道在一个公元701年的时候，然后我们之后会到37章之后，36章会讲到这个西拿基利率领亚述军队来围攻耶路撒冷的那个事件，围起你们来，
啊，被围起来了，哇，好多军队围起来了，其实就是上帝把他拿下来放在了这个陀斐特这个地方。围住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个时候发生什么呢？然后那个国王啊，那个叫什么，那个君王叫做西西家，西西家说，哦，我们被围了，埃及不能帮我们，我们被围住了，埃及就是个拉哈伯，正惨呢，我们跟他签约了，他也不能帮我们。后来呢，上帝感动先知以赛亚，就是个作者，过来说，哎，西西家赶快祷告悔改。他呢就被围的时候就跑到圣殿里面去祷告悔改，悔改之后上帝就答话了，他说放心，我就会派天使去击杀他们。结果他们祷告悔改之后，第二天早上出去，哇，发现外面死了10多万人亚述军队，全是尸体，就用这个方式把他给烧掉了。所以这个天使就起来击杀这个可怕的亚述帝国。你看见没有啊，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历史，这就是事实，这就是事实。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下北美的局势，弟兄姐妹，北美局势我常常在讲，为什么加拿大它不很好的跟这个美国和加拿大搞好关系，其实美国是还是蛮强大的，对不对？可是加拿大呢就不会去说跟南边好好谈，对吧？还是要觉得我可以独挡一面，然后他就去到遥远的地方去找欧洲的盟友来帮他，他找英国，找法国，是不是？找那些人帮他，请问弟兄姐妹帮得到吗？他是坐而不动的拉哈伯，你打起仗来了，你动不了啊，你过不来啊，军队远呐、啊，埃及也这样啊，他不会管你的，他给你粮，哎，我帮助你，我支持你，他动过一个手指头吗？他敢跟这个，美国叫板吗？他有军队吗？他军队能打仗吗？弟兄姐妹，是不是这样？可是我们很多人还是照样在这个里面去做这些的无用的东西，是不是这样？你可以看到这些形势，这段话就可以给我们解决很多的世界格局的问题，非常智慧。我们不归向，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去选票投票的时候，哎呀，你选这个政党吧，选那个政党吧，其实弟兄姐妹，你们考虑清楚没有？问题不在选哪个选哪个，而是你自己心里面要知道你在依靠什么，是不是这样？弟兄姐妹，你选哪个都是自由的，但是问题是我们没有，我们不知道自己在选的是潮流需要呢，还是这个民调的需要呢？民调说，哎呀，这个选票很高，对不对？我们反省自己的问题，我们要想得救，过上喜乐平安的生活，不是去找这种合作，或不是去找这种依靠，远水不解近渴。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接下来两个，我希望你记住这两个方法。哪两个方法呢？第一个，我们说这个11节和18节对应27到29节 ，Return to the rest and the lock。首先是安息，然后是一个磐石，你要找准，这就能解决你的所有的根本的问题。以色列人不是说找不到盟友不能生存，而是他投错方向了，他搞错计策了，他的方法错了。好，来看第一个方法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。来看11到18节，这个最重要的是 Return to the rest of the Holy One。什么是 Holy One？ 以色列的那个 Holy One 是指谁？好，我们来看这一段，这一段呢也看到是一个交叉结构，好吧？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一句话，我们先来念15节，好吧？来一起念，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你们竟至不肯。这是第一个方法，你愿不愿意呢？那是你的选择。我今天讲完了啊，你说我可以接受，我可以不接受，是你的自由，啊，这个是你的自由。但是这个方法是绝对是上帝的最可靠的方法，不是去找盟友，不是忙，不是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问题，而是要回到这个上面来。首先第一个，11节说，你们离弃正路，偏离直路，不要在我们面前再提说以色列圣者。就是我们不要有这种态度对待先知，对待传道人，说，哎呀，你不要跟我讲这些真理，你要跟我讲一些好笑的脱口秀，跟我讲一些世上的啊那些啊36计啊那些各种的玩弄这个世上的这些手段很厉害的经验给我讲讲，哎，我就可以了。
很多这个成功的经验，怎么样赚100万，怎么样赚1000万，这个你要跟我讲一讲哈。我们要的是这个，但是这里说，哎呀，你们其实是偏离正路，偏离正路啊！你就是希望我们不要提到以色列的这个救主 ，Holy One。你就是不喜欢让我提到这个圣者，这个圣者就是指弥赛亚，就是基督，就是说啊，将来盼望的那位基督，上帝他们的依靠。就是很多人不喜欢说，哎呀，你别老跟我讲基督，好像基督就是万能的，什么都可以解决。就是我们产生这种错误的一种信仰。OK， 为什么呢？你看第18节，我们的神不一样，你们是觉得不要提上帝，但是耶和华是什么样的？弟兄姐妹，耶和华是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他是什么样的神啊？你看这里讲到，耶和华必然等候施恩给你们，兴起怜悯你们，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，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。他需要我们是等候，不要忙，不要着急。好了，中间就给我们解释以色列的圣者怎么回答呢？你看12节就讲了，以色列的人这样说，你们藐视先知的话，去依靠那些地上的势力，你们去欺压百姓，你们欺负那些说真话的先知，你这样就是走歪路，你就是乖僻的，你就是以此为可靠的哈，支持自己。因此呢，这背叛的罪对你们来说就好像是将要破裂的凹出来的墙，你知道吗？你住房子千万不要去选那个房子墙已经凹出来了，可是你住在房子里面那个墙已经凹出来了，你还去买这样的房子，你就依靠这样的一个要倒塌的房子，墙都已经凹出来了，很不安全，你还说，哎，我要这个房子很可靠，它已经凹出来了。不但这样哦，连那个窑匠的那个瓦器打碎了，碎的就是不能再拿一片起来舀水喝了，连去舀那个火炭的那个一个长长的片都没有了。也就是说，你所有的东西都已经碎了，都不可靠，碎的不能再用了，全部是废物了。这是告诉我们说，你们依靠这样的房子，你们依靠这样的碎片，你们觉得可以解决问题吗？弟兄姐妹，可以吗？啊，所以主耶和华说，以色列的圣者再次强调，你们得胜得救就是要回头 return， 回头好好归回这个休息，不要急，不要慌乱，停下来休息，让上帝来动手。可是你们说，我们不需要动手，我自己解决问题。这就是我们人，你们的力量要平静安稳，要平静下来，要学习安静 rest， 安静一点，不要做仓促做决定，还要 confidence， 你们的信心一定要稳固，信心要稳定，对上帝要学会等候依靠，不要动。可是你们不肯，哪怕安静一下子，这个问题我的生意不好了，我现在的 有一个问题，我得了什么病了，或者是我亲近中国中有很多压力了，你们就是不愿意停下来好好的，让信心放在哪里。哪怕你说，哎呀，我遇到事情了，我马上停下来，主啊，我要做个祷告，或者是我跟一个比较懂圣经的人，我向他求问一下，像一个成熟的基督徒问他一下，哎，我这样做决定对不对？可是我们不是，他说不，我要骑马奔走，所以你们必然奔走，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，马跑得快吗？驴跑得快，驴还是马跑得快啊？追赶你们的必飞快，你就是找到马跑得很快，你就开着宝马，你就开着那个凯迪拉斯，你就开着跑车，我告诉你，追你的比你还快，你们跑啊，警察就在后面，你超速了，超速就警察一定紧追不舍，你去哪里我都要加你罚单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已经违规了，你跑吧，你已经违规，你就不静下来好好思想为什么要跑，你跑得越快债主就追得越快，你借的贷款越多压力就越大，你的房子本来你不要买那么贵的房子，你就说我就买个贵房子，结果那个 mortgage 就很多，就追着你，你要交 mortgage， 交 mortgage， 不交就收你房子。 所以这个时代你越急，那个东西就追得你越快。
弟兄姐妹，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？
所以不要这样跑。你看你这样跑的话，一个人一吆喝你就吓得半死，五个人一吆喝你们都必逃跑，好像是八面埋伏，好像是这是吓得魂飞魄散。你晚上睡着了，我突然你们就吓得爬起来逃跑，就这么简单。有什么好怕的？弟兄姐妹，地震来了也不要乱跑。 OK， 哇，地震了我要找哪里去躲啊？不用，你好好待着，想清楚了我到底要往哪里躲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弟兄姐妹，你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如果不停下来，我告诉你，剩下的就是山岗上的旗，所有人都走光了，光杆司令。所以很多的军队人都跑光了，亚述帝国跑光了，你们也跟着跑光，结果就是一个旗子在那竖着，孤零零的被风吹啊吹啊吹啊，没有人去拿那个旗，光杆司令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落到这个地步吧，你们静止不肯，这是第一个办法。弟兄姐妹，你找到了吗？第一个办法，耶路撒冷就是这个被战争蹂躏之地，就陷入了孤立，只有旗帜没有人。所以你南边依靠埃及，埃及不帮你，北边又怕亚述，结果亚述打下来，你孤立无援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就处在这种状况。好，我们一起知道主耶稣说了一句话，我盼望你得安慰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:28，我们一起念：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得安息。记住了吗？你要回归安息。谁是安息？耶稣基督说他就是安息。你有任何的困难找到耶稣，第一个方法记住了吗？不要奔跑，要归回什么？安息。记住了，一定要安静下来处理问题，不着急。第二个来看第二个方法，你们喜不喜乐呢？遇到这个前拥后拥这个时代的这个压力，前后夹击的，你的喜乐来自哪里呢？好，第二个，你们喜乐在乎归回磐石。大家来看27-29 ，Return to the rock of the Israel。好了，以色列的磐石是谁？告诉我，以色列磐石是谁呢？你们怕这个强权，怕困苦，怕困难，怕麻烦，最重要的是归回一个很坚固的那个磐石。看呐，耶和华的名字从远方降临了。他的怒气烧起来，就如上腾的密云，他的嘴唇充满愤怒，他的舌头像吞灭一切的火，他的气息的灵就像泛滥的河水，一直涨到我们脖子上来了。上帝要毁灭所有的这些骄傲的国家，上帝要毁灭所有骄傲的国家，你看到没有啊？然后要用筛子来筛进列国，北边的亚述帝国，南边的埃及，今天的北美的国家、欧洲的国家、亚洲的国家，这些强国列国都会把他们塞进，因为你们依靠这些强国，所以上帝说我要把强国都灭掉，免得我的百姓老是去找这些强大的势力找关系。你依靠什么，上帝就打掉什么啊！你看这里讲的说，在众民的口中必有使人错行的脚踝。我告诉你，到那个时候你如果不选择安静，就会给你安上一个马嘴上的一个什么一个碰头，那个缰绳呢，把你的嘴巴给挑起来啊，这个叫做脚踝。你永远会走错路，你如果不安静，你奔跑吧，我告诉你永远会走错路。上帝说他口中有一个错行的走错路的一个人，一个缰绳，你永远会被引向错误的方向。这个就是不安静的人的结局。但安静的人怎么样呢？看29，如果你安静的话，就会有这个结果。我们一起来念：你们必唱歌，像守圣洁的夜间一样，并且心中喜乐，向人吹笛，上耶和华的山，到以色列磐石那里。这个就是给以色列的保证，也是给我们的安慰。所以说你们不要再奔跑，不要像他们一样老是去奔跑，你会走错路的。弟兄姐妹，所有人都不得不走错路，因为你选择依靠世上的这些东西。撒旦就最喜欢你自己奔跑了， 撒旦就喜欢你忙忙忙忙忙，忙到最后就是失去方向，在你额头上打下666的印记，在将来审判的时候你无法选择走正路。所以今天末世的时候，很多的人都会选错路，他们觉得你牧师讲圣经我不喜欢听，我应该是听一些比较好听的话，听一些演讲鼓励人的比较正面的，让我们天天都成功的，你喜欢听那个，很多人都喜欢这个，而很少很少的人会来听那些上帝给我们的教导，很少人。所以很多人都走错路，唯有很少人会走对路。这个就是这个方法很重要。以色列的圣者这位基督弥赛亚告诉我们，你们得救在乎什么呢？所以一定要回来，对不对？一定要回归安息，一定要依靠圣者，一定要这样，你就会唱起歌来，你就会在这个美好的这个圣洁的节日晚上，在晚上会很开心，在祷告守夜当中心中得到喜乐和平安，像那吹出笛子行走的人，边走边唱，唱着歌去聚会，唱着歌向着耶路撒冷进发，那个叫千禧年。将来我们就会很乐意的去奔跑在耶路撒冷朝圣路上，来到耶和华的山上，来到那一块磐石，就是我们说以色列的磐石，耶稣基督的上面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保证，就是耶稣基督将会来到地上，为我们成为磐石，被击打钉上十字架，十字架就是我们的磐石，信靠十字架，跟随基督，我们就有圣灵的活水在里面涌流，我们会活得很喜乐，再困难再难我们都很开心，我们心里有安稳，我们很喜乐，我们来聚会我们不会觉得听得很难受，我们唱歌很艰难，而是来觉得距离很开心，圣灵会叫我们开开心心快快乐乐，觉得这个磐石是我们永远的依靠，好不好？好，最后如果你做到这两点，不依靠南方的，不依靠北方的，不惧怕北方的，你要归回安息，归回磐石，就会得到这个结果。什么结果？就能听见上帝说话。你怎样听见上帝说话呢？就是一定要安静，一定要归回，一定要喜乐，才会听见上帝说话。好了，我们看19-26节 This is the way, walk in it， 走在上面。很多人说我听不见上帝说话呀，我告诉你，就是因为你不愿意静下来，就是你不愿意回到这个喜乐平安的里面。好了，看19节对应在下面哈，他说百姓在西安怎么样，来看最后，住在耶路撒冷的，住在西安的百姓们呢，你们愿意回归的人呢，不要再哭泣了。上帝开始安慰我们了，不要再为艰难哭泣了，不要再为仇敌哭泣了，不要再为这个世界格局哭泣了，不要再为物价上涨哭泣了，因为主必因你的哭泣的声音而怜悯你，再怜悯你，施恩给你，再施恩给你，因为你哀求他，因为你有一个事情很重要，你们做了一个重要的事情。来，下面来看什么事情。22节说，为什么上帝能听你祷告？因为你除去了所有的偶像。他说你要把雕刻的偶像所包的银子和偶像所镀的金子，要玷污它，抛弃它，好像污秽的东西。对这些所有的 idols， 这些所有的 idols， 对他说 say no， go out， 离开我，出去吧。这个叫赶鬼啊，这个叫赶鬼，赶走你心里的偶像。弟兄姐妹，请问你心里有什么偶像啊？啊，你的爱，最爱的人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？你的权利，你的成功，你的健康，啊，他人的夸奖，啊，你所在世上追求的这些东西，是不是你的 idol？ 如果你想得到上帝的怜悯，最重要的是要除去这些 idol， 所有这些 idols， 你要把它全部的赶走。说主啊，我奉主耶稣的名 ，go out， 所有这些都出去。很多人不舍得这些贵重的东西，不舍得这个金子银子所造的那些偶像。
我们挂在脖子上的那些，有的那个是玉做的，有的是金银做的那些偶像辟邪的东西，挂在脖子上不舍得丢，不舍得废弃它，还是觉得那个是个保佑你的东西。我们家里有很多的东西都是我们的依靠，我们有的依靠啊，你敢这样说把它扔掉吗？你敢把它取掉吗？我记得那个时候帮人赶鬼的时候， 我带一个人信主了，他家里有好多偶像，那个偶像啊很贵重，一个都卖多少钱的。后来怎么样呢？后来我说你愿不愿意把它祷告把它扔掉，或者是把它融化掉，不要有这个东西。他说那么好看的艺术品可以做艺术品啊，你愿不愿意扔掉？你不扔掉它还摆在你家里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到最后的时候呢就处理掉，我帮他祷告，祷告之后他就开始不再有很多麻烦了，他开始快乐起来了。你看怎么快乐？来看，他说二十三节说上帝会祝福你，种子撒在地里然后就会出产，你就会百倍的收获，你种什么就会收获更多。不像人家一样叫做什么减产或者饥荒，然后呢你的牲畜在宽阔的草场吃草，你的那些牛羊有地方吃草，然后你的耕地的牛和驴驹会吃加盐的料，你知道吗？牛和驴吃的草料如果加点盐，那个对他们的那个健康非常重要，但很多时候他们没有的。这料是用这个叫木什么字，这个叫木什么字，弟兄姐妹，木锨 OK， 就是那个像那个叉子一样的那种木，就木鞘、那个铁锨那个东西啊，然后和他的叉子阳净的，这个料是干干净净的，这个牛这个驴吃的家畜吃的料是最干净的啊，这个在将来的时候他会啊高台倒塌，就所有你们依靠的高台强国势力都要倒塌，所有的山冈都会被河流冲满。你看那一天千禧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就耶和华缠过他们的伤处。记住哈，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一定不由自主的会依靠强权，这些东西上帝不拆毁，我们人还是会找帮助找盟友找关系找金钱，因为当那个时候杀戮的日子末日的时候，上帝要把所有这些人的依靠除掉，然后缠裹他的百姓，医治他的边伤，日光月光哇很强烈，上帝做我们的光，这光啊真的是七倍，七天的光加在一起，上帝要与我们在一起。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抛弃你的偶像。好了，最后一句我们一起来念，来，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，以困苦给你当水，你的教士却不隐藏，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士，你或向左或向右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走在其间。感谢神，透过这一段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，原来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将来我们要降生的，当时以赛亚时代没有降生，但他等候盼望那位来到的主，给你们以艰难当饼干吃。弟兄姐妹，叫 oppression 就是压迫痛苦，或者是 enemy 就是你的仇敌，你的 trouble 所有的困境，这些都要成为你的饼干，就是上帝会有这种的方式，你的敌人你的困境你的缺乏当做你的面包和食物来喂养你，还有以困苦给你当水，困苦就是告诉我们你的压力，你的所有的周围的压力压迫你的逼迫你的，这些成为你的水来供应你，你就不渴了。所以当你以艰难和困苦看作是我们的食物，你就会快乐。所以你的教师就不再隐藏了，你们的教师我们的 teacher 有耶稣做我们的老师，做我们的中保，有圣灵教我们怎么样去看懂圣经，引导我们走在正路上，圣灵会在你心里教你。所以我们这个老师是有两个老师教我们哦，有耶稣有圣灵，今天是圣灵教我们，你的眼必看见你的老师，你要看见老师就是你背后跟着你，这个神就在你背后，圣灵就在你旁边跟着你，然后你走向左向左向右你都知道，只要你在艰难中在困苦中不要惧怕， 他是你的饼干，他是你的食物。你只要在困苦艰难中，就会说有一句话说，你正走在正路上哦。 OK， 感谢神。好了，我们也是讲讲一些例子。那我以前呢，就是大学毕业之后，我就要去毕业了，要找工作了。找工作呢，后来发现呢，各种的路好像堵了。然后有人邀请我呢，去南方，在一个南方城市，在那里去在那里做事。然后我觉得在那里觉得有依靠啊，好，我就觉得肯定在这里要大干一番，还大城市，对不对？啊，去到那里之后，发现很难，对不对？啊，特别的难，然后很难生活下去，你知道吗？后来我去到的那个机构啊，他们并没有给我什么啊好处，并没有给我们什么保证，反正我觉得他们可靠的都不可靠，啊，最后呢怎么样呢？最后就只能够啊离开他。然后他们也不能保证你，他们用了很多东西都是说，哎，我们这个生活不下去了啊，我们也不能发你工资，你自己去找生活吧。所以呢，原来他们看重的是我的音乐的才华，音乐的才能来帮助他们。最后呢，啊，没办法了啊，他们也觉得生活艰难了，他们也不能保你了，所以我就流浪街头。流浪街头呢，很惨生活，然后开始水土不服，我就得了这个红斑狼疮。红斑狼疮呢，我以为自己的健康还可靠了，现在健康都没有了。我去医院找医生，医生说你这个病完蛋了，医生说我救不了你，你等死吧。也就是说，我所依靠的，我的关系，我的依靠，我的身体，都完全失去了依靠。我就拼命的想去这个生存，但最后呢，连健康都保证不了。所以我得了病之后就等死。这就是我所遇到的。当我在等待的时候，我真的是想一走了之，或者自杀，或者死掉，我都不想活了。但在那个时候呢，神就告诉我这句啊，以赛亚先知的话，啊，告诉我说什么呢？你们得救，在乎归回什么？安息。你们得力，在乎平静、安稳。所以我看到这句话。然后这句话也出来说，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，以困苦给你当水，就其实是想让你回到正路上去。后来我就在这个疾病下面不得不回教会，因为我对教会没有好的印象，觉得教会就是一个老弱病残的迷信的人，大家都在那里没什么意思，也没什么乐趣。我那个时候确实对教会有怨恨，后来我悔改之后，我就回到教会去，再难再难我都要侍奉神。从那个时候，我才真正体会到，你的教室不再隐藏。所以我开始读圣经，以前是当枕头哈，不看圣经。弟兄姐妹，你们现在看圣经吗？你们现在会不看圣经？我不知道。所以呢，他说你的眼会看见它，你向左向右，只要知道这个艰难和困苦就是一种祝福。后来我把这种艰难、困苦、难处当作是一种祝福。然后我就听见有声音常常告诉我，这是真的，只要我不犯法，不做坏事，我不贪图那些东西，我走的路只要跟着主，好好在教会里服侍侍奉神，好好读神的话，我任何的问题其实我都是走在正路上，没有偏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盼望你们一定要在这艰难的时候，这几年从疫情开始到现在，我的收入各方面都很差，每一天我都跟妻子一起拮据的生活，我们每天要控制这个费用，以前一下子买几百块的，现在只能够简简单单买几十块，买了就回家好好的节省。我一天有时候吃一餐饭，我就吃晚饭一餐，我都尽量的让自己活得简单，就是因为这几年我们没有收，没有费用，压力很大，物价很高。我们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看到我们教会现在的困难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虽然有困苦有艰难，但是这些都是我们的食物，培训我们更加依靠神。你有粮食有水喝，这是一种艰难培训出来的生命，透过艰难我们就真正的走在正路上。弟兄姐妹，你们要学会去依靠神，不要找那些的世上的这些关系。 OK，所以呢，我们感谢神，
主的声音，愿你们都听得见，回归神的道，回归正路，我们就会再次找到他。所以圣经里面说，我们因行善受苦能忍耐，这是神看为可喜爱的。你们蒙召就是为了如此，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。记住这句话，你们受苦一定要忍耐，因为你们就是要效法基督在地上依靠神。因为你要听见神的声音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，你要听见他的声音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。好，大家站起来，我们唱诗歌。愿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用神的话记在我们心里，好好的来侍奉他。虽然现在世道很艰难，我们身边也有很多事情压着我们，但是我们要学习放下自己，不要依靠自己，不要靠情绪活着，应该靠着主耶稣给我们的艰难当作一种祝福。我们 有困难是真的，因为我们是被拣选的。如果你天天享福很顺利，你就要思想一下了，你是不是靠自己？好，我们一起唱这个歌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者，你们的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的力在乎平静安稳，你们禁止不肯，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，依然兴起要怜悯你们，因为主耶和华是那公平的真神，就是恩于你，他听见是就必应允，主虽然以简单给你当饼，以困苦给你当水，你的脚是却不会再吟唱，你或向左或向右，必看见后面有声音说，这是真路，你要行在其间，这是真路，这是真路，你要行在其间。好，我们闭上眼睛祷告。感谢主，我们赞美你。虽然我们现在都遇到很多艰难，生活上各方面精神上的压力，但是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向南向北依靠那些世上的帮助，他们都是不动的拉哈伯，他们都是吓唬我们的，我们不必惧怕。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得力在乎在你的里边，主啊，依靠你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主啊，今天你就带领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愿意来依靠你，愿意来归回你，真的是平静安稳，对我们的生活，对我们一切都是最重要的。主啊，你除去我们心中的偶像，奉耶稣基督的名赶走他们，让他们在我们心里面不再缠绕我们，一些手机呀、游戏呀，这些电脑啊，各个方面的都是成我们的工具，而不能成为我们的束缚，他们只是我们要利用的工具。主啊，让我们在艰难当中依靠你，带领我们走出这个艰难，快乐的 喜乐地跟随你，侍奉你。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一切荣耀归给你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